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神给以色列子民有关于十诫，就是道德的法典，神的律法比十诫以外还有其他的。神也给他们以色列人其他的律法，就是如何处理社会的律法。神还给了他们有关于祭坛方面的律法，以及建造会幕的律法。在利未记里面很详细的有记载有关于会幕中如何来服侍的律法，这些都是神律法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0章18-19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当以色列人看见雷轰闪电，他们感觉到害怕，远远的就退到山边去了。这个时候我们看20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神赐下了高标准的律法，神的律法是非常完美的，律法是要求完美。如果你想靠着自己来遵守律法得救的话，那你必须要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如果你不完美，你就无法靠着律法来得救。感谢神，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神的恩典，神可以接纳拯救像你我这样的罪人。神的恩典显示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是非常奇妙的，他爱人的。接着我们看21到23节，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的，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这里神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向以色列民显现呢？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神要他的百姓牢牢地记住，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以色列人他们要知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从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拜偶像，到现在他们仍然还是会拜偶像。他们所敬拜的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天地的主。神从来没有像这一次的这么靠近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神宣布给他们十诫给以色列人，现在除了十诫以外，十条诫命以外，神也接着颁布有关于祭坛的律法。祭坛是用来献祭用的，祭坛，以色列人的祭坛就是代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在坛上流出宝血。在会幕、帐幕、会幕还没有建立之前，祭坛已经建立好了。很显然的，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建筑这样的祭坛。接着我们看第24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这里没有提到在祭坛上要献赎罪祭，关于罪的献祭。这里提到平安祭，平安祭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人需要献祭才能够与神和好，透过这个平安祭，所以我们跟神建立和好的关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是使我们得与神和好。旧约的燔祭已经预表了，说明了耶稣基督他是谁，也说明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救赎大能可以拯救我们。祭坛是用土筑成的，在祭坛上以色列人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之后我们还会看到神也命令以色列人有关于除罪的祭，有关除罪的祭也告诉他们。接着我们看第25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教训，神要他们用石头筑一座没有雕刻过的啊，没有雕刻一个平坛。如果雕刻师傅来雕刻的话，他们总希望使神坛或者祭坛看起来又美观又吸引人。可是这个工具雕刻的东西雕到那个石头上面一动的话，祭坛就变成污染的，神不喜欢污染的祭坛。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时也会过度的强调要装饰，把教会装饰漂亮一点，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觉得装饰，把教会装饰跟将敬拜，好像跟敬拜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最好的。他们用很轻柔的音乐、昏暗的灯光、好看的颜色，哦，来装饰教会。我们要讲道，也需要低声细语的，要有气派的，又尽量的很华丽、很花俏的。我们已经到了一种地步，就是我们很看重那些教会的门面。其实这样会把我们的教会变成虚有其表，虚有其表。要求敬拜的地方，有时我们说啊，我们要吸引很多的人来，当然是好，这没有错，要吸引人，敬拜地方要吸引人。我自己也喜欢有比较柔和的灯光、动人的好的诗班啊，美丽的词藻。但是这些小心，很可能这些事情啊，就模糊了十字架的真正的信息，使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救赎的恩典呢，就失去了真正的焦点。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就得罪了神了。我们所看重的不是主耶稣的救赎，凡是这些外表的东西，这样得罪神了，神不喜欢这样。当保罗去到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发现哥林多城市的人呢，好像很讲理性，很喜欢谈天说地，所以很多的异教的祭司他们就纵容哥林多人犯了很多的罪。所以保罗一到了哥林多城，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喜欢谈论哲学，他们想跟保罗争辩，跟保罗讨论，好像显出他们很有学问的样子。这种哥林多人就是喜欢谈天说地，这些人都是哥林多人的一种特点。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也碰过类似这样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就要告诉哥林多人这样说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二节，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我们讲到的信息里面把它删去了，那么不在乎你的教堂有盖得多么漂亮，钟声教堂的钟声有多么的响，圣殿里面有多么美妙，音乐多么柔和，或者传道人有多么的学问，这个已经不是教会的。因为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对神来说，如果说没有了耶稣基督，没有耶稣钉十字架，没有了福音，这个教会已经被污染了。接着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0章26节，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很多人想要建造 一个美观的祭坛的阶梯，他们认为这样到上祭坛的时候比较方便。当时的男人他们是穿一种比较长的衣服，长裙的衣服，当他们走上阶梯的时候必须要把裙子长裙往上拉，这个时候就会露出自己的身体。那么这里啊，神说我不想看到你们露出来的身体，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说明要我们人不可以靠着肉体来行事，不能看外表。我认为如果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属肉体的，那神就不喜悦，神不要用这种人，神不需要用人的肉体来完成神的事工。所以教会里面必须要防备这一类外表的事情。我很担心我们许多人只看见传道人，却看不到主耶稣，只是看到传道人，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我很不喜欢别人告诉我说我的道讲得很好我最不喜欢只讲一篇看起来听起来很好的一个讲章。我最想的是传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讲完道以后，我希望他们说听到了，他们对我说耶稣基督真棒，耶稣基督真了不起。自从我开始服侍主以来，我自己很少受到别人的称赞。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常常就在一个固定的教会里面做实习的讲道。有一天早上，当我讲完道以后，大家都走了，有一个小孩子他还留下来，他在等我，看起来他好像胆子很小。终于他就含着泪水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他就这样说，我不知道耶稣是这么的好。他还有话想说，可是他情绪很激动，说不出口，于是他就走出了教堂。我就看着那个小孩子离开。这个时候我心里想，我就祷告神说，神啊，让我就这样的传福音，让人看见耶稣有多么的美好，而不是我在讲台上在表演。所以无论是教会的讲道、教会的事工、任何的服事，我们都不要靠着肉体去做，我们所要需要的就是传讲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让人看见主耶稣的救恩，这个才是教会的重心。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1章，有谈到有关于社会的这些法规。在当时候这些法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一直是做奴隶，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少。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第21章第一、第二节，出埃及记21章一、二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这两节经文说明了以色列人不可以让自己的弟兄成为奴隶。接着我们看3到6节，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一条律法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男的 他是奴隶，经过七年以后他就可以自由的离开。如果他还是做奴隶的时候，已经结了婚了，他也可以带着他的妻子跟他去，跟他离开。如果他在做奴隶的时候才结婚，就是他娶了另外一个奴隶的女子做他的妻子，在七年结束的时候他可以自由的离去，但是他的妻子仍属于主人所有。当然他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但是他的妻子却不能。可是如果他爱他的妻子和主人的话，决定留下来，他的主人要用一个锥子穿他的耳朵，象征说他永远要服侍他的主人。这个就是有点形容我们救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降世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的奴仆，被罪所辖制的。耶稣他自己本来是可以自由的离去，他可以回到天上，回到神的原来的地位，不需要经过死亡的门，耶稣也不需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甘愿成为人的样式，最后他自己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八节这样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主耶稣他降生为人，有奴仆的样式，代替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实在太奇妙的救恩，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所领受的。接着我们来看诗篇四十篇，我们来看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六到八节，诗篇四十篇：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些经文都是预表基督，指向基督。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九节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世，诗篇的话就完全应验了。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九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的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的。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个都是按着律法献上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感谢神，神使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就像我们人一样。耶稣基督他选择了不丢下我们，不离弃我们，就离开，他可以一走了之，他不需要钉十字架。但是主耶稣说，我爱我的心腹，我爱罪人，所以主耶稣他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救着我们脱离了罪的奴仆，这是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工作，也就是神在颁布十诫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坛这个一种美丽的图画所表达的意思。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 致死。这节经文表明是死刑作为死刑的一个基础。有些人认为不可杀人是指政府没有权利执行死刑，但是神这里却是命令说以色列国要处决那些杀人犯。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一共有六个逃城，就是让那些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个逃城里面，设立一个暂时保护他们的地方。谋杀的嫌疑犯他们可以去避难，一直等到审判官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止。以后我们再会谈到有更多的有关于逃城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十四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如果一个人他犯了预谋杀人的罪，这个人还是一定要接受死刑的处罚。如果一个人是因自卫杀人，为了保自卫杀人不是预谋的，他就不必被处死。接着我们看十五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这里看见神乃是保护我们的家庭。接着我们看十六节，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的或是留在他手里，必要把他致死。神在这里我们看出来，神不喜欢有这种奴隶的制度，神谴责这个奴隶制度在当时是非常的普遍的。我们看见神啊，却是要他来处理的这项问题。接着我们看十七到十九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用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且将他完全医好。换句话说，一个伤人的伤害了别人要负赔偿的责任，用钱来赔偿他啊，他的时间医药费都要负担。我们看见以上的这些律法还有其他的，后来我们要所学习到律法，就是要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一个文明的国家必须要建立在律法和次序的一个基础上。一个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能够没有次序，没有律法，不能够无法无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赐下律法给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啊，让一个文明国家应该有次序法律的一个基础。接着我们来看24、25节啊，这个大概就是应该是算起来就是一个结论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两节经文啊，看起来说明了就是法律方面的一个公平性，法律必须要公平，严格的执行法律，社会才会健康，社会才会有纪律和秩序，不然就大乱了，也才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命跟财产的安全。感谢神，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啊，我们不是靠着遵守律法来得救，因为靠律法来得救就是没有人可以得救。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道路，就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然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必须要 遵守啊国家的律法，要成为一个有见证、有生命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并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可以随随便便，应当在我们的行为上、言语上、在生活上啊为主发光，有美好的见证。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啊应当在我们信仰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当然，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啊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守法的人。感谢神啊，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一个啊，不但是信耶稣的人，不但是做礼拜的人，不但是读圣经的人，我们是能够活出啊神的美好的见证啊，成为一个做光做盐的一个基督徒。愿神祝福你。